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
系啦，呢、這个星期咧都请嚟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话，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Wendy 啊，图书馆好多朋友咧都谂下究竟开未啊咁样。
开啦，我哋 Breakout 总馆一楼嗰个 lobby 嗰部分咧就已经开啦，咁就欢迎大家到嚟借书啊。pick up 你哋啲預訂咗嘅項目同埋辦理圖書證，咁開放時間之內咧就有圖書館員值班嘅，幫助啲讀者揾書同埋揾資料。咁由下個星期開始咧，開放時間我哋仲延長到星期一至星期六上晝10:00至下晝4:00，但係為咗大家嘅安全起見咧，圖書館個 lobby 咧最多係只可以容納20位讀者嘅啫。
嗯，咁還書方面咧？
还书呢就继续用图书馆外面的还书箱，由于很多人都想还书呢，我们增加了 Breakout 总馆的还书箱，那就给大家可以任何时间在开放时间内都可以顺利还书。
嗯，好啦，那不如今天呢也都讲一本书给我们知道啊。
好啊，这本书就叫做《宋词应该这样读》，作者就是杨宇，是2019年的新书简体字版。咁呢本书咧就系传统应该这样读系列嘅6本作品之一。咁呢个系列嘅作品嘅作家咧都系一啲高知名度嘅专家学者嚟嘅。咁宋词应该这样读系作者特别为中学生写嘅书，佢嘅出发点系帮助啲中学生认识词嘅发展脉络、宋代嘅词人、词作以及佢哋嘅词风，直至引导佢哋学会赏识宋词。咁作者认为咧，当我哋要了解一啲词人嘅作品咧，就最好了解佢哋先，同埋了解佢哋唔同生命阶段嘅体验，咁样先至可以理解佢哋嘅作品。因此咧，佢就直接从文体入手，以直觉嘅感悟反观作品，咁解释其中嘅艺术途径同埋情感嘅线索。另外，佢又将作品置于词人嘅生平经历之中进行分析，因为同一个词人喺唔同处境同埋心境下都会产生唔同嘅创作动机同埋灵感嘅。佢哋写出嚟嘅嘢可能同佢哋以往嘅风格会异嘅作品。咁词咧就系唐朝兴起，经过数百年嘅沉浸之后，终于喺宋代咧就大放异彩，成为宋朝代表性嘅文学样式嚟嘅。词嘅别称咧就叫做诗儒，可能系因为陈子龙嘅言论，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咁宋词嘅两大要素咧就系第一系言情啦，佢系将个人嗰啲千回百转嘅情绪同埋情意尽情释放。第二咧就指其功啦。咁词喺宋代嘅发展系至高境界嘅，非后代所可及。咁作者咧就挑选咗12位词人，每个都有佢哋独特风格同埋对词史有特殊嘅贡献，就包括李煜、柳永、晏殊、张先、欧阳修、晏几度、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同埋姜夔嘅作品。咁李煜虽然系南唐嘅后主，但系佢嘅作品嘅地位非常之高。王国维咧就话：词自李后主而眼界始开，感慨遂深，遂变灵公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咁晏殊同埋欧阳修咧就领导北宋初期词坛，咁佢哋系以小伶创作为主嘅。作品洋溢着雍容闲雅的贵族气韵。咁柳永咧就发展咗长调慢词，佢喺传统规程之外，就更加有羁旅行役、城市风光等题材，咁拓展个词境嘅，成为最受欢迎嘅流行音乐词人。咁张先嘅词就被视为古今一大转移，佢以诗为词的作法咧，喺一定程度上系影响咗苏轼。周邦彦有词中老道之称嘅，因为佢嘅词嘅创调同埋格律方面嘅贡献，就好比杜甫喺格律诗嘅贡献，因而被认为系宋词之集大成者。姜夔可算系周邦彦格律派喺南宋嘅传人。苏轼同埋辛弃疾就分别系北宋同埋南宋豪放派嘅领袖人物。咁北宋嘅秦观同埋南宋嘅李清照被视为软弱派嘅宗师。不过宋代嘅词坛咧就 非常之豐富，唔可以單單以豪放同埋軟弱嚟概括嘅。即使係同一個詞人，佢嘅風格又往往呈現出好多樣式。譬如李清照就唔係話只會營造嗰啲小資情調、撒嬌弄痴嘅軟弱詞人，佢亦都有啲作品反映佢嘅丈夫氣嘅。在词嗰方面有《渔家傲》啦，开头两句是天接云涛，连晓舞，星河欲转千帆舞。而诗的作品呢，有充满豪情的《题白咏楼》，千古风流白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亦有忧国忧民的诗句，南渡衣冠小王道，北来萧瑟欠刘坤。作者就认为词中的英雄半属苏轼半易安，即是易安呢就是李清照的号来的。咁王国维呢就拿宋代的词人同埋唐代的诗人相比，咁佢呢就认为苏轼就好比是李白，欧阳修秦观好比是王维，柳永好比白居易，辛弃疾好比韩愈，而杜甫就非周邦彦不可了，因为佢将歌词之美和音律之美融合在一起，在两宋之间它是独一无二的。作者杨宇就将词分为贵族派和市井派，贵族派就代表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而市井派就代表大众文化和俗文化。他又拿了金庸小说的经典武功和几位词坛大家的词风作比较，晏几度就好像小龙女古舞派的玉女心经，在一片虚静中沉醉在梦幻般的过往，却流入着超越肉体情欲的纯真爱恋，需要以心会心的心灵默契。苏轼咧就似周伯通自创嘅空明拳，原本系游戏为之，但系不刻意咁，亦都唔刻意咁遵循既定嘅章法，但系因为自身高深嘅武学造诣，即使系消遣，亦都虚实相间，空明情切，游韵兼具，直樽化境。秦观就好似杨过喺极度伤感茫然中悟出嘅黯然销魂掌，一片凄恻缠绵，但系又唔失柔厚耐力。周邦彦就好比全真派嘅剑术，法度严谨，章法慎密，游刃有余，颇有大家嘅风范。辛弃疾咧就似黄老邪嘅落花神剑掌，即使系虚晃一招，其实咧虚招之下已经含有无数招的变化，招数繁复奇幻，招招威猛凌厉，如桃林中狂风骤起，落英缤纷，可谓是出神入化，神行万变的。至于张葵的风韵就好像段誉的凌波微步，独得神仙姐姐逍遥派武功的精髓，潇洒飘逸，轻灵玄妙，姿态万方。咁大家睇过书之后，就知道作者呢啲比喻系咪恰当啦？
好特别啊，用武侠小说嚟到比喻。
系啊。
咁不如介绍下啲词人啦。
好啊，介绍一位啦。咁就介绍粗暴乱头、赤子情深李煜。咁李煜咧就系南唐后主，佢嘅字从光，原名就叫李从家。佢系937年七月初七出生嘅。咁佢死于978年七月初七，
同一日死，
系啊。咁佢原佢存有嘅词咧有30多首，佢系同佢父亲李景会合为南唐二主词嘅。咁个样咧就系宽牙拼齿，即系拼齿即系龅牙啦。又有一只眼系有双瞳孔嘅。咁据说喺古代嘅龅牙同埋双瞳咧系视为圣人之相嘅。史书记载仓颉、虞舜、韩愈、吕光都有相同，而高辛氏、周武王和孔子是有龅牙的。李煜是南唐宗主李景的第六个仔，按照传统的顺序他应该与帝位是无缘的，但是他长兄就觉得他因为有圣贤之相，就视他为帝位的竞争对象。为了给兄长放心，他就一直都表现对政治冷漠，对国事不关心，就将兴趣转向学术和艺术之中。 佢對好多藝術都顯出啊個人嘅天賦，詩詞、繪畫、書法、音樂無一不通，亦都中意談論佛法。除此之外咧，佢仲係個收藏家，有十幾萬卷嘅圖書同埋數不清嘅書畫古玩。但係世事難料，佢嗰啲哥哥咧就相繼夭折，於是佢23歲嗰年就被劃啊立為太子，25歲時咧就繼位成為南唐國主啦。當時大宋王朝對各個未歸屬的小國咧，都是虎視眈眈。咁李煜登基之後咧，就必須立即對大宋表示臣服。佢第一件事咧，就係寫咗一封即位上宋太祖表嘅保證書俾趙匡胤，內容咧就話我一定堅守臣子的本分，好好咁孝順侍奉天朝嘅。如果我違背咗諾言咧，就遭天譴啦。咁而且佢係年年進貢大批金銀珍寶同埋綢綵，以換一啲太平嘅日子。佢亦都實實在在咁過咗幾年太平日子。喺呢段期間咧，佢就疏於朝政，同大小周后同埋啲宫娥醉舞欢歌。咁《玉楼春》就系呢个时期嘅作品。咁呢首词系晚妆初了明基雪，春殿宫娥如冠冕，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案霓裳歌片切，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泊阑干情未切，归时幽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咁呢首词咧系描繪他當時的生活常態。咁呢個時候的宮廷生活是浪漫風流極具富貴高雅之氣嘅。但係到咗964年11月2日，大渣后就去世啦。咁佢係年僅29歲嘅啫。咁李煜咧就沉浸在哀傷之中啦。到咗第二年正月，大周后入葬嗰陣咧，佢已經係皮包骨，要撐住拐杖先至可以企起身嘅。咁佢為大周后撰寫咗數千言嘅《超慰周后來》，文辭凄切，仲自稱係關夫玉，酸楚之情咧就令人動容嘅。咁大宋咧就相繼滅咗蜀國同埋南漢之後咧，李煜咧就自動去咗唐號，自稱係江南國主。咁喺972年咧，佢就著紫袍去見宋史，咁就實際上係向宋稱臣噶啦。咁佢嗰個七弟李從善咧就被扣押喺汴京做人質嘅。咁974年咧，趙匡胤咧就多次盛情邀請佢北上去當一座好华丽嘅府邸嘅主人，但系李煜咧就以病为由拒绝咗。于是赵匡胤就派大将曹彬攻打南唐啦。咁975年11月27日咧系李煜追围耻辱嘅日子，佢赤裸着上身，面容悲戚，走出金陵城，后边咧就跟住40多个同佢一样嘅官员，佢肉坦出航，将国家献俾大宋王朝，成为亡国囚徒。他失掉了一個國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位15年依然好像個細路仔咁天真，完全沒有留意到國際的風雲幻變的形勢，錯綜複雜的國內形勢和身邊各懷心機的人。雖然已經是四面楚歌了，但他仍然可以生活得無憂無慮。天真的国王是个失败的国王，但天真的词人就得到很多荣耀。他在词坛称帝，连赵匡胤都感叹地说，李煜若以词功夫治国，岂为吾所夫也。亡国之后没几耐，他就写了一首经典的作品叫《破阵子》，就是40年来家国，三天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神老，沈腰攀鬓消磨，最是苍黄祠庙日，教坊有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南唐在975年亡国，离937年建国是39年。祠入边嗰句40年是取整数。咁李煜是立国嗰一年出生，刚巧亦都系39岁。佢经历咗国家从建立到灭亡的全部过程。开头嗰一句40年来家国充满悲壮情怀。 咁第二句三千里地山河咧，南唐最盛嘅时候咧，就包括咗江西全省同埋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嘅一部分。可惜宗主李景唔系治国嘅能手，不断咁丧失国土同埋尊严。到咗李煜登基嗰阵咧，南唐只系剩低江南嘅半壁江山。无论系四十年抑或三千里地，实在都系个好渺小嘅数字。咁呢两句听起嚟好豪迈，但系本质上反映一种虚弱同埋懦弱嘅卑微。好少词人会用数字开头，因为数字是没有感情而且难以合论，但李煜是天才，他将两个数字用得恰当，震撼人心。他们不单只是合律，而且准确地概括了他为国君的一生。凤国龙流年，萧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当李煜还是国君那时候，他的皇宫御花园都好像人间仙境一样。身为一国之君，他可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那这种生活是他用一种委曲求全的姿态换来的。他天真地将大宋当作保护和照顾他的父亲，但表面的太平不是真正的太平。当曹彬兵临城下之际，李煜是没有退兵之策的，他就去求佛祖保佑宋兵退兵，结果就有玉坛出航这一幕了。一旦归为神老，沈腰潘笨消磨，这两句写李煜进入了人生后半期，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国君成为一个终日以泪洗面的亡国奴。他得到一个屈辱的封号叫做遗命侯。他生活穷，心情苦，赵匡胤死了之后，赵匡胤是不照顾他的，他穷到要上书请求赵匡胤给他增加生活补助。心情苦是因为他的旧臣都疏远他，变成大宋王朝的臣子。他的外妻小周后亦都时常被赵匡胤召入宫，一去就好几日，因此他精神和肉体饱受摧残。在痛苦中挣扎的李煜不时想起亡国那一日，最是苍黄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当他匆匆忙忙满腹羞愧地拜别列祖列宗那时候，就从宫廷的音乐机构传来那些哀伤的音乐。他痛哭的对象竟然是一批比一般女性还柔弱的奴婢，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几柔弱的男人。这个结尾充满悲怆。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可以讲完这一篇关于李煜的文章，那就请大家看书了。
作者呢？
作者杨宇是湖南长沙人，他1974年七月出生的，1996年在华东师范学院得到学士学位，主攻的是法语专业，之后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主攻唐宋词研究和批判。2001年咧，即系27岁嗰年得到博士学位。佢2004年咧就得到法国政府资助赴法国进修，而家佢系中南大学同埋新闻传播学院嘅教授同埋博士生导师。佢成为教授嗰阵咧只系33岁嘅啫，有才女教授同埋中国最美女教授之称嘅。
是的，今天介绍这本书叫做《宋词应该这样读》，是杨宇作家的。今天非常多谢 Wendy 的，多谢晒，
多谢 Selina。